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数天来，中国十多名女性站出来，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表公开信，对一些著名的记者、知识分子和公益领袖提出了性侵和性骚扰指控，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也成为议论的焦点。有分析称呢，这一类指控的大量出现，推动了中国的“我也是”运动。而在一个政府审查和男权主导文化的社会里，这样的运动举步维艰。那么中国的米兔运动折射出这个社会怎样的性别伦理，性别议题上中国的男权行为思维和习惯是否需要反思和改变，这些思维定是如何侵害女性的身体、心理、人格和意志。此外呢，这一波井喷式的性骚扰指控是否会步上先前霸屏的假疫苗事件的后尘，被迅速的取代呢？我们今天邀请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一位呢是在美国的女权活动人士吕斌，吕斌女士呢在吕平女士，对不起，在纽约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吕女士您好。
哎，你好。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问的是著名作家和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林先生在美国加州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林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们好。
嗯，那么以及著名的时评人吴强博士，那么吴博士在北京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吴博士您好。
你好，各位嘉宾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三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吕平女士啊，那么我想问您，就这次的这一波中国的这个米兔运动呢，应该说呢，在此前已经有一些这个迹象。那么这一波可以是非常的汹涌的这个趋势呢，主要是由这个小精灵在战斗这么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女士呢，她发出了这个微博，那么揭露著名的这个文化人张文先生对她这个性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像是蒋方舟这个作者，还有呢就是记者呢一小河也紧随其后来披露张文的一些这个性侵的这个行为和指控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些女性她站出来的这样的这个，你怎么看她们的这个热情和勇气？因为有些人说她们这么做呢是为了出名，尽管有很多人支持她们、赞赏她们的这个能够站出来这么做。好，您的看法？
这个揭发这个出不了名哈。就首先，他们很多人，
他们很出名，对，
他们出不了名，我是说出不了名。首先，他们很多人是匿名，但是匿名呢也是被迫的，
是。
另外就是，就大家都看到这个揭发，其实是一个是一个代价很大的一个经历，而且他们现在在持续的遭到这个羞辱，跟很多的羞辱，所以我想对他们这个动机来说，这样的指责其实是这个是很无力的。那么就是这个事件，其实在你所看到的，在你刚才举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其实有很多一系列其他的事件。
是。
那这个中国这个 Me Too， 从2018年的年初月初开始的话，其实它至少持续了已经有这么六个多月的时间。其实那么在这更长的时间里面，其实人们一直都在试图这个揭发和控诉这个性骚扰。那这是一个持续和积累这个势能的这个过程。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个运动迄今为止的最高峰。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请问洛杉矶的林沧州先生，那么您作为一位男性，您怎么看这些女性她出来曝光别人，同时呢事实上也是这个暴露他们自己的这个身份，那么您怎么看他们所遇到的这个障碍呢？
应该说在中国进行米兔运动障碍呢，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一个是制度方面的，还有文化方面、人性方面。那经济方面呢，就说这些女性，有的比如说一些女大学生指控他们的导师搞性侵，他们那你毕业的前途怎么办，对吧？另外一些女的在职场上如果指控他们的老板有性侵，他们饭碗要不要保住？但是更重要的，在中国呢，就他这些女性遇到的这个障碍，我认为来自制度层面，包括政治层面，包括新闻自由层面，包括法律层面。你比如说，是去年还是前年，有几个女权姊妹上街到公共汽车散发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传单，居然弄得公安局就问话去了。 对吧？就说明是在这些方面运动开展起来非常困难啊。那么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法律的援助，新闻自由的援助，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谈了一点，就是这些女性啊，你现在不去考究这个事实，问这些女性的动机，我觉得在法律上也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法律经常讲，就是你不管她动机如何，你看她的事实如何，最后造成的结果如何。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一波这个中国的这个米兔运动啊，所以我能够看到中国的女性的人权的觉醒和这个他们能够推进人权的动力与勇气，这是这一次这一波Me Too运动的中国爆发能够让人欣慰的一点。
嗯，好的，谢谢林先生。那么事实上呢，讲到对他们动机的这个质疑，就牵涉到中国这个社会呢，其实当然全世界都有这个趋势，那么尤其是中国社会呢，对男女的这个双重标准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吴强先生啊，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这个米兔运动呢，是在这个文化圈里，在媒体圈，那么其实在之前是在大学里，那么还没有进入到职场。那么刚才呢，前面两位也谈到了，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职场里面，这个私营企业它的这个内部呢，这个方面的这个倾向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严重一些，而且呢，往往这些弱势的这个女性的职员，她们没有办法站出来说话。那么我想请问吴强先生啊，吴博士，你怎么看他这个现在这个趋势呢？他会不会继续的蔓延到这个职场？
我们知道过去半年这运动起来，在大学校园里基本上是一个稍微封杀的状态。目前是在文化界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公益界媒体等等，现在是发酵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其实所有人都在担心，都在而且也在观察，也都期望说能够进一步的扩散。我个人认为，比如说前不久就最近，像中央电视台一个主持人朱军的扩散，目前是比较困难。那么当然你问出问题说像职场扩散是否可能，理论上来说，目前来说确实是相当的困难。目前这些运动似乎在很长未来只能是在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媒体公益包括大学范围内知识分子群体里头在自我造成一个漩涡。对职场的扩散可能会有，但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说最近几天我注意到，在中国的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在微博微信上开始传播有一些在职场受害的人，包括一些官场受害的人开始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和MeToo运动在中国的以及中国这种女性所面临的状况真的是有密切的相关。它这种性骚扰的严重程度本身，它也妨碍了这个 MeToo 运动向职场、向官场进一步扩散的一个可能性。我们也知道这种性骚扰存在在职场，我个人了解和观察，它其实是很快的将女性变为一个性交易和性贿赂的一个这一方。那么大量的它实际上在职场是以性交易、性贿赂的方式来存在，让更多的受害者他很难真正的来站在一个受害者的立场上来表达自己的一种困难，这是目前我个人认为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吴强博士。接下来吕萍女士，我想问你，就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一波的这个爆发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效果，也就是说呢，像是公益人士雷闯，那么还有呢就是环保活动人士冯永峰呢，他们都分别辞去了自己所创建的这个机构。但是呢，刚才吴强博士所提到的这个央视的朱军呢，他却是另外一番这个风水啊，他可以得以在这个网站上呢把有关对他的这个性侵的这个帖子呢给删除掉。那么您怎么看中国这个社交媒体它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朱军他所能够这个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对自己的指控这样一个现象呢？
就迄今为止，这个被这些所有就被指控的一些比较这些被知名的人士哈，就我所见呢，每个人都缺乏这个真正的缺乏一个真的没有做出真正有诚意的道歉，也没有人能付出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代价。包括雷闯和冯永峰，他们对他们的行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还有对也没有甚至都没有一个完整的交代，还有很多的托辞。 而且他们所谓的这个辞去他们那个机构这个职务，这远远不是他们应该付出应该付出这个代价的全部啊。我觉得是，就是在我们现在看这 MeToo 他在哪些领域里面活动的时候，你会有个发现，就是这些领域是因为只就在这些活动的领域里面呢，人还多多少少相对来说会受到一些这个公众伦理这个压力，不管是高校的老师，公益界的人，还有这公共知识分子哈，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些面对公众的这个在公众面前的受监督的一个压力，这也就造成就是这一类，我指的是就在当你这一类在这些领域里面这个新闻被爆出来的时候，他。目前呢，中国这个这个法制之路不通的情况下，它还是有一点点可能被解决的，尽管可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在其他这个领域里面，包括这个商业的领域和政府机关里面，其实根本我认为就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既不存在这个机制，也不存在，甚至都不存在这样的伦理，也不接受公众的压力。那如何去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就决定了在这些领域里面，人们更多的是选择沉默，因为这个在这些领域里面的揭发，目前来说还看不见可能性。我指的是，所以就当然也另外周边的现象也可以看出来，大家看到明显的这个天花板，可见的天花板是在哪，所以有玻璃天花板，有看不见的天花板的存在，有看得见这个天花板的存在，来去阻止这个运动的这个发展。
嗯，好的，谢谢李平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评论，与此同时我们也请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观众的评论 Dudley Fan 他说呢， Me Too 才是真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些性骚扰跟共产主义对妇女的强暴相比能算什么呢？等一会儿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几位嘉宾来评论。接下来一位是 Jeremy 柯宾，他说呢，刷屏的性骚扰事件通常都是庶民对庶民的性骚扰，反性骚扰也是反对庶民对庶民，没有反对共匪的权色交易的成分。接下来一位是瑞罗，他说呢，这是中国媒体故意为了通过这样的运动掩盖假疫苗的这个舆情，这是共产党媒体的一贯伎俩，要值得警惕。我们等会儿也会请我们的这个几位嘉宾来进行解读。黎明将至，他说呢，他这个是讲到这个假疫苗的问题啊。他说，明明生产真疫苗就能赚大钱，为什么制造假疫苗呢？疫苗表面看的是市场竞争，实质呢是政府的垄断。那么是的确呢，疫苗这个事情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确难以忘怀啊，引起大家非常大的注意。那么接下来位是 Edwin Chen， 他说呢，我提醒大家注意 ，Me Too 在前期正被中共强力打压，但在近期呢却大幅提高曝光率，这种反常现象可能是中共转移视线的手段。接下来位是瑞罗，他说，中国还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家，女权运动的背后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这里面不排除有受害者，也有虚荣心引导的金钱交易。那么接下来首先我想请林沧州先生来做一个回应。
刚才我认为几位听众的眼光啊，评论很独到，就说这个舆情把握的时机非常重要。为什么在这个毒疫苗假疫苗啊，在中国刚刚引起舆论的这种爆发，有就是重复当年这个三聚氰胺的当时的舆论的态势的时候，突然呢这个话题风向就转到这个信心上面来了，转到这个与 Me Too 观点上面来了。我认为啊，这里面有一个词可以叫做这个很有可能，我只是认为很有可能是当局的一种可控性的这种围魏救赵啊，丢车保帅之机。因为就是说这个你知道，在这个中国的舆论场上，实际上就是官方、商家和网民三者的博弈，对吧？那商家他不可，就是这些大的这个互联网商，他不可能不听当局的，对吧？那网信办是干什么的，对吧？所以他其实有能力把这些不和谐的声音都给屏蔽掉，但是为什么突然放出了这一些东西？那当然就是说用次要的伤害，是吧？对当局的次要的伤害来减缓这种毒疫苗对当局的这个冲击力，所以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放出了这么一个就是这个与迷途运动有关系的一系列的丑闻，而这些丑闻的冲击力当然是不如这个毒疫苗的冲击力了，这是我的一个简单判断。
好的，谢谢林苍洲先生。那么吴强博士，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尤其是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提到了，就是说事实上的这个现在讲的这个 Me Too 运动不过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这个性侵，实际上在中共的这个高场的是官场的这个中共的高官对女性的这个性侵行为呢，应该是说更加的这个恶劣，但是却并没有为广大的这个社会呢所认识。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
我自己做过国内性侵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并不是这样子的。目前的个案暴露出来的情况，其实它这种权力结构、利用权力的关系，以及利用这个国内的自由主义话语这种话语上的一种魅力和优势进行性骚扰和性侵，这种状况其实在国内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商业场合，它只不过是以直接的、更暴力、更直接的一种资本主义的逻辑、内部的职场的逻辑来做性骚扰和性交易。那么它背后的逻辑，这种权力关系是一样的。在这一上讲，只是在刚才像吕平所说，在职场这个问题很难爆发。那么在有公共伦理的一个公益场合，以及知识分子的群体媒体里头，这个爆发传播更快。但目前它只限于此，这个还是一个茶杯里的大风波。那么我们再往后看的话，那我们要反省的话，它机制产生实际上是跟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模式跟中国模式是有关系的。所以它这种民主运动真正暴露出来是中国模式其实里面的一个很不正常的人际之间的一种压迫的关系。
好的，谢谢吴强。那么接下来吕平女士，我想问您，就我们屏幕上现在播出了这个燕烈山，就是著名的网络大 V 对这些性指控，对张文的这个性指控，他的这个反驳和批评。那么事实上呢，您怎么看像张文本人，就您刚才提到这些个被举报性骚扰的这些文人呢，他们并没有做出像样的道歉。其实不管是就说不说是道歉吧，像张文他事实上是对这些指控人提出了一些反驳。那么其中说一个呢，蒋方舟有众多的这个男朋友没有结婚，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易小荷呢是离过婚等等，你怎么看他们的这个评论，包括这个燕烈山先生呢对蒋方舟的这个批评？
我想先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哈，刚才那些评论哈，首先这一点，这是还是这个潜在受害者。我想说的是，这些所每一个揭发每一个和这些所有这些揭发受害者的揭发这个性骚扰的这个受害者哈，他们不是任何人的政治议程的工具，他们也不是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人达到什么政治目的的一个手段，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对吧？我觉得这是在每个人，我觉得在这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主体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把这个事件解释成一个政府这个转移事件，这同样的这是对女性的，这是对女性这个权利本身这个问题议题的不尊重，对谁发言这些出来讲话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女人的这个不尊重。这样我们用这种有色眼镜来去看，用这阴谋论的有色眼镜来去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不但起码就忽视了一点，就是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里在中国社会里以往存在的危害和现在说出来的被说出来的严重性，这个都被抹杀了。就关于这个姜文和这个至于这个张文和这个燕烈山的这个评论啊，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大家这个其实现在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很多很多针对他们的这个批驳，我倒从他们这个尤其是我更看重的，尤其是他们本身发表的这些言论的这个荒谬哈，我倒觉得我更看重的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反驳里面体现出来的一个越来越强大的集体共识，但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就认识到，所以像对这些受害者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的攻击，对他们的动机的一个揣测。这个都是潜在受害者以及所谓的这个荡妇羞辱，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们这样的一个言论就不买账。我觉得更看重的是，我觉得更值得重视的就这一点，就是人们对于反性骚扰的意识现在是在提高的，而像燕烈山和张文那些人，他们所得到的反响远远不如他，远远不像他们就错误评估了这个形势。
好的，谢谢您。那么林苍洲先生，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我们刚才谈到的像张文、燕烈山他们的这样的对受害人的这个批评呢，它体现中国社会这个男权怎样的这个男权思想，还有他们的这个思维定势以及他们的这个行为呢？
我先也评价一下这个张文和燕烈山吧。这话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是相当的这个丑陋，相当的这个邪恶，相当的猥琐。因为就是说，在出了这个事之后，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 新闻人啊，而且是有相当年从业经验的新闻人，你不去追求事实真相，而你去追求对方的动机啊，或者说你那他的逻辑就是啊，圣女贞德我们不能骚扰啊，但是道夫分金莲我们是可以骚扰，这完全违背现代社会的这个人权理念啊，就是说你没有贞德人同意，对不对？你怎么能去骚扰人家呢？或者说你怎么能去进一步的这个接触呢？好吧，那么但是就是从文化来讲，我觉得中国比欧美更需要民主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中国古代一直就是没有进化出一夫一妻制制度。尽管西方也这个罗马帝国也很淫荡，对吧？那是皇帝，但是在中国来讲，每个男人他都有三妻四妾的梦想，每个皇帝都是一个超级西门庆，而每个西门庆都是一个微缩版的皇帝。那么，当局呢，在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他鼓吹一种就是经济至上啊，就是他其实这种所谓的这种中国文化界的这种知识界的饭局啊，也都是就是把这些人都培养出一种酒囊饭袋、酒肉人生，为感官享受啊，追求感官刺激的这些人。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比欧美更需要这个迷途运动。那么而且呢，在迷途运动跟美国，他有美国媒体的支持，对吧？美国的这个杂志一直在追维恩斯坦的这个丑闻，维恩斯坦的这个丑闻的爆发是美国迷途运动的一个高峰，对吧？同时呢，迷途运动它在欧美已经激发人们的上进，在中国有可能吗？没有大规模的可能。我们记得前几年这个就是海南万宁的这个校长啊，性骚扰女学生，性侵女学生，那流氓也和艾小明他们啊，弄了一个校长开房请找我。对吧？那也可以看作一个迷途运动。那最后呢？怎么样？啊，不是照样遭到打压吗？所以我就说，中国的迷途运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支持，更多的这个人来参与。人确实也应该认识到这个危害。那么这个危害呢，以三级新冠与这个毒疫苗的危害，我觉得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就是毒疫苗和三级新冠奶粉涉及的民众的方就是更广泛，那么这个呢是更隐蔽。啊，当然也是一个这重要的议题，我觉得社会也是需要关注的。但是相比毒疫苗，那毒疫苗最后民众还是上街了，还是到卫生部门口示威去了啊。那么就是说，这些都是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林苍松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啊？首先呢是天津的艾先生，你好。艾先生，请讲。
你好，就是我希望嘉宾讨论一下美国川普总统的性侵问题，还有是印度，比如印度号称是强奸之都的新德里，为什么像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它就是性侵对女性的性侵这么严重？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理，这是不是这种民主制度的一种缺陷？
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接下来为是北京的金先生。北京金先生在线上吗？好，请
您。上午好，晚上好。
嗯。
我今天说的内容是这个，在这个内容之中，一个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压迫，一个是被迫。我主张这个今天的话题应该是被性骚扰。
好的，谢谢您，北京的金先生，非常好的提议。接下来位是河南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像中国大陆像这种性强奸嘛，强奸。他都没给报道出来，那好多都是强奸，他不敢报案，或者是因为自己身份或利益问题，他不敢报案，啊，或者不能报案。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很普遍，但是他没有新闻不自由，他报道不出来，或者是他有些人啊，不对中国的法治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敢去。通过正当没有正当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是说不让别人知道吧，但是又没有。合理的途径去解决，有没有？
好，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几则网友的评论。刘汉说呢，他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这个 去观察，他说在民间呢，大家都只谈疫苗，基本上没人关注 Me Too。那么政府部门没有办法控制男女，但是呢，未婚女性在私人公司呢是不可能平等的。接下来为是邓新华，女性呢要更多的参与政治，共产政权照样是男权至上垄断决策层，女性不能在政治上有一席之地，女性的保护呢往往被忽视。接下来为是匿名，他说呢一句话概括，没有等级制度，哪里来的性骚扰事件？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吴强博士，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从这个女性，这个现在 Me Too 运动在中国的这个状况呢，其实我们也必须要回顾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的根源呢，就是说，在中国我明显的看到非常严重的存在两性之间的这个双重标准问题。那么这个吕萍女士呢，也在她的这个文章里也谈非常透彻的谈到过啊。那么比方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说，在中国呢，就是说女性她出轨呢被称为红杏出墙，但是如果男性这个包三奶四奶就没有这个绿杏出墙这一说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女性出轨之后，她的配偶就被人们戴上这个绿帽子这么一顶，但是呢如果是反过来，这个人们并不给女性的头上扣一个这个红帽子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著名的这个评论人赵楚先生，他发了一篇文章，他说现在呢是一个契机，就是说希望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男权文化男权思想呢能够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自己的这个反思，这是一个反思的这个时机，您怎么看？
我觉得反思当然是必要，但可能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刚才第一位打电话的听众，他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能够反映这个问题。他提到美国和印度的例子，在我看起来，你刚才谈的，比如说现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是性骚扰的普遍性，几乎所有人都说到处都存在。第二个就是对受害者的一个指责的问题。其实背后在我看起来，恰恰中国可能是女性是兼有了。美国或者说兼没有美国和印度的一种双重的状况。换句话说，中国女性一方面她要承受没得到平等的尊严，没有得到平等的男女一个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的一个基本的权利，这在美国我们通常能够看到的，她的性骚扰所发生的意义跟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女性是没有平等的尊严情况下。第二个是在印度这种文化强劲文化的一个基于印度的等等的一个种姓制度以及印度的阶级等等，它这就是民族无法改善它的传统。那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对女性的一个物化，这种物化实际上是跟中国的过去几十年流行的主导的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价值观是有关系的。那这种关系造成了所有的市场经济的一个物化的倾向，包括女性也是作为物化，这些物化可以把女性作为比如说一个消费主义的促进，让今天女性只是满足于化妆等等等等，买衣服美容整容，那么同时呢也把女性是当作好像是可以性骚扰和随便性交易的对象。那这种情况像中国女性所面临的一个既被物化又得不到人的基本尊严的一种双重的一种困难，这是中国产生种种对女性的性骚扰文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制度上的根源，在我看起来。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吕萍女士啊，那么就是沿着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呢，我们能看到美国最高领导人川普总统他的这个性丑闻铺天盖地的报道，那么在中国我们却看不到对最高领导人这一方面的这个报道呢，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美国的一个 Me Too 在那个美国的 Me Too 的兴起啊，其实它跟那个川普上台，它也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川普上台的激起了这个美国对女权运动的觉醒。美国让美国女权运动重新认识到这个社会里面，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在2017年的一月份，在美国DC 的这个。女权大游行实际上是女权运动的一个再次的一个集结，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议题。随后看到这个 Me Too 实际上是把女权运动的一个兴起，它往一个具体的议题方面来发展的。但是这个 Me Too 运动它是超越党派的，因为最早被揭发出来的温斯坦，它实际上它是这个民主党背景的。但是美国的 Me Too 它有个特点啊，就是所有被揭发的人都会被揭发的都会付出代价，只有这个川普这个例外，所以这可能是这个可能不是 Me Too 的问题，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问题，现在是政治权利的一个问题。 问题。
嗯，
还有刚才关于说的这个，关于你说的这个反思的问题，我想强调一下，这个 MeToo 当然这个 MeToo 运动它不是一个，它 MeToo 运动是关于这个性骚扰有意识提升和这个意识提升和这个制度性改造这两个方面有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有点这两个面向，但它不是一个这个行为教育。我想锻炼我的意思，它不是一个教你怎么禁止行为得体，所以说要在这方面理，要从这个方面理解的话，就太矮化了。我只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性骚扰是一个权利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是文化问题的话，那它不是一个行为教育，不是说一个男人怎么在做好男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不能通过男性反思自己的表达自己。支持迷途，然后又把这个迷途矮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对，
好，谢谢，
我希望回答你的问题。
嗯，好，谢谢吕平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林沧洲先生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就您的观察来说呢，就中国的这个迷途呢和美国的这个迷途运动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这个迷途运动一开始呢，就是这个自己真名实姓的出来指控，以真名的方式指控对方。那么中国呢，好像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到这么一步。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两个国家的同样的这个名称的运动之间的一些背景上的差别？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美国你知道是一个开放社会，一个自由社会，美国人对吧？经常说的就是 I don't care， 对吧？他就是他的个性比较强硬，应该说比较彪悍。那么而且呢，就是说在美国，他出了这种事，他在法律上他能得到这种很大的索赔。这个比如说这个 Fox 台的那个女主持人叫 Megan 啊，现在可能不在 Fox 台了，对不对？她的这个就是 Supervisor 上级骚扰她，对吧？还有就像过去的汽车公司，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大的汽车公司，我现在不说名字，这个女工集体指控性骚扰啊，都获得了非常天鹅的赔偿。这当然也不是完全是为了赔偿，那么就是说因为美国有媒体自由，在这他能报道，包括这个对川普的性丑闻的铺天盖地的这种报道，就美国电视台啊，应该说川普其实也在付出政治代价，除了他的铁杆的那些支持者，对吧？他是因为主要还是支持他的反移民的倾向，那么川普其实没付出代价，那我觉得他的政治代价也在付出，对吧？再者说了，就是因为这个西方社会，他的这个基本上就是民众的结社。还有表达都有非常大的自由，那么它最后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就是上街啊，对吧？集结啊，举标语口号。而中国呢，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就是海南万里的这个事件，民众的抗议啊，甚至你看中国西部曾经出了一个中学老师吧，就是说被女学生指控性骚扰，女学生跳楼了，民众在那等着，对吧？但是这个中学的班主任最后怎么样？连教职都没有开除，所以就说还是没有形成足够的压力，对吧？没有足够的压力，你就没有改变，这个社会就没有改变。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迷途运动可能它与政治形势有关系，因为说这个稳定压倒一切，那么稳定自然也是压倒人权，压倒女权，不可能有什么进步，对吧？那你说在中国的官场上，谁是新经济的祖师爷？谁是伟大导师？那是老毛啊，对不对？那按照那个毛女士的话说，毛强奸了无数妇女，对吧？你曾纪委现在天天指控这个指控那个，对吧？把这些贪官污吏们的这个丑闻啊，像刮破鞋一样的这个搞出来认罪。你如果把毛的这些丑事先抖了，对不对？你是不是更有说服力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迷途，它与中国的社会制度与体制是有根深蒂固的关系。而中国的女性要想争取的尊严、人的尊严、做人的尊严和解放，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嗯哼，恐怕呢，在中国，如果你想抖落任何这个高层领导人，这个绯闻就会这个落入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命运啊。
对，
那么
你说，你像现在桂林海上的生态何处呢？
嗯哼，
对不对？它是瑞典公民啊，对不对？他就不就出了一本放书吗？说习近平和他的几个女人，这不是我看了很多地方胡说八道的。但是你容不容许人家出这个书的？你可以告他呀，对不对？那你习近平可以，你甚至可以在中国的法庭起诉桂明海啊，对不对？你也可以到瑞典去起诉他，你也可以到泰国起诉他，到香港去起诉他。你到了桂明海上是干什么呢？对不对？所
所以从桂林海的遭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什么样。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吴强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有分析说呢，其实中国的这个 Me Too 和美国的这个 Me Too 中间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呢，就是在美国是它的目的呢，就是也就是举报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对女性进行这个性施暴。那么在中国呢，实际上它目的并不在于此，其实应该更加深层的，就是要呼吁中国呢建立一套相关的这个机制来处理和应对有关的这个性别的不平等。那么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中国最匮乏的，您的看法？
对的，这个至少在过去半年，在大学校园里头发生的，对于MeToo运动的抗争，都是在焦点都集中在怎么在大学校园里建立一个预防性侵的一个机制，但是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看这些案子，基本上一个不了之的一个状况。虽然有个别教授好像有辞职或怎么样，或取消什么千人计划之类诸如此类的，但是总体上，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个状况。所谓机制，它根本是如果要改革的话，就动了目前大学的一个根本。因为大学目前的资源都集中在这些有学术资源，有某种意义上讲，他这些人教授他把这些学术资源转化为性的资源，性的一种霸凌，这个实际上是蛮困难一桩。但是在文化圈里头，在媒体目前过去两周所发生的这些故事，在我看起来更多的是对于这些知识分子的一个自由主义话语的一个反抗。因为往往他们受骚扰的场景也是发生在或者是媒体的办公室，或者是所谓的这些媒体公知等等，所有这些酒桌上，在这种公共交往上，利用这个自由主义的话语，然后似乎就能够为所欲为，反映了中国目前不仅是在这个圈子里头或者这个领域，其实整个社会是缺乏一个公共道德的，所有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道德，实际上没有这道德，现在是个无法无天无道德的一个状态。那么他们反抗的是这么一种无道德的一个，但表面上又是很虚伪的各种话语，不管这话语是什么话语，是自由主义话语还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其实都是一个很虚伪的。他们反抗是这个东西。
嗯哼，好，谢谢吴强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傅正辉，他说呢，中国大陆的女权很薄弱，但是真正严重的情况呢，还不在都市里的粉领阶层，这些人仍有一定的抗拒能力和这个投诉的管道。最深重的女权灾区呢，在广大的农村，那里的妇女为父权宗族压迫，暴力频繁，却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尤其呢是外籍新娘所受到的非人待遇更是令人发指，这才是我们该关注的重点。接下来位是 JSQ Bob Sian， 他说呢，真正的女权是在自由民主下的女权，否则呢就像武则天治国一样，我想这绝不是女权运动的初衷。当然我同意啊，这并不是说谁应该比谁强，而是大家应该平等。接下来是玉玺，他说对现阶段中国女权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言论自由，现阶段中国大陆女权只能是民间的互斗，权贵的吃喝嫖赌根本不受影响。这个跟前面的一位观众朋友有相同的这个看法。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个 LSS，他说中共呢就是这几招嘛，要不就是封掉受害者的口，封不了闹大了就搞点恶心的丑闻来转移视线。那么这个呢也是认为在转移视线，中国的老百姓好糊弄。接下来位是胡立涛，他说呢，显然 Me Too 站出来发声的女性当然未必是为党分忧，但是在天朝什么能讨论什么不能讨论是被党严格控制的。 Me Too 在中国也折腾了一段时间，有听说过党里的干部被 Me Too 的吗？那么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一下。白眼革命，他说首先要保障人权，不然女权在专制下会变成共匪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然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接下来是陆叶伟，他说中国现在就是笑贫不笑娼，浮躁气息严重，贫富差距大，马太效应明显，穷为钱富为权，看得清的人只有两条路。接下来位是张帆，他说呢，中国几千年的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在现在的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比方说男女性别的比例，据专家的推算，中国现在有2000万男性会成为光棍。这个以下省略啊，这个我们时间有限。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这个纽约的吕平女士，那么事实上呢 在这一波的这个 Me Too 运动中呢，有很多人在分析，就是也把它比作先前的这个假疫苗事件，甚至有人有一些这个开玩笑，他说呢，假疫苗事件呢是救了手机二，那么现在呢，这个 Me Too 运动呢又救了这个假疫苗事件。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中国政府的态度呢，就像对待假疫苗一样，它是谨慎的这个欢迎，但是呢是在严格的控制之下。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就是这个可能是本身就是从这个舆情上来说，可能就是个误判哈。
嗯、
这个疫苗是一个是个全民的关注，这个 Me Too 到现在其实还是非常边缘的，
是
它远远达不到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程度，所以可能这只是这个有些少数的身在其中同时看了两种现象的人，他做出的一个误判。这个 Me Too 本身给影响力远远没有那么大。另外哈，我想说的是，这个是，这是一个阴谋论的这个思想，咱还是把这个女性和这个女权运动，误以为是一个党可以操纵的阴谋，操纵的一个工具。做出这样判的人，他从来没有真正跟进过这个 Me Too 的一个进程，他没有了解过，从几年前到一直到2018年，所有的女性她都做了什么样的抗争，什么样的努力要把声音去发出来。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在这个雷厂事件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前，就在那个时刻之前，没有任何人，甚至没有任何这个身在其中的人，没有任何女权主义者能够预料这个事情能够发展那么大。这个一个运动的这个话语的发展，它形成一个风暴潮，它是有这个偶然，它是有这个偶然性的。至于这个偶然呢，至于这个偶然，我认为它跟疫苗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它跟疫苗它只是一个偶合。这个奇迹的到来是由在无数人在是由这些人在不断的试图发声的这个过程里面，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裂隙。实际上为什么这个裂隙它会出现？它有个很大的最大的一个契机是什么？是一个真正有一个也是一个在前期高校的性骚扰被揭露很多但是没有进展的一个焦灼状态下，又出现了一些在另转移到像公益这么一个领域里面的针对一个相对比较有名的人指控，他取得了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并且带到了媒体圈。我指的是什么呢？我指的是这个联系怎么找到的？他换了一个圈，换了圈子，说白了就这么简单。他从高校流的高校，因为在高前期高校被封杀非常严重，所以转移到另外一个圈子才爆出来。这跟疫苗这个事情真是耦合，我觉得，所以我还是那个，就对这个运动本身没有了解，也不尊重运动，也不尊重这个，也不尊重这个女性和这个女权运动的主体性。还有就是，这是基于一个等级制的，还有就等级本身就是等级制的思想，认为什么样的议程、什么样的政治问题是哪个人群的政治问题，什么样的政治问题比另外一些问题就重要，这本来就是一个等级的思想嘛，等级制的思想嘛。
谢谢吕婷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好，我请这个，请问林，刚才我看到有位打电话进来，也许他现在掉线了。好，那么请问林沧州先生，事实上像吕婷女士刚才所讲的说，这波的这个 Me Too 运动性骚扰的这个波澜呢，实际上并不是像有些观众所提出的这个阴谋论，并不是由政府所特意释放出来。那么说到他的这个另外一面，就政府他不能够释放，但是他政府是可以对他进行封堵，比方说央视的主持人他就对这个有关的舆论进行了这个封杀和删帖啊。那么从您的这个看法来看，目前的这个中共呢，他显然是非常担心这波的 Me Too 运动会继续的这个延伸到企业甚至这个政府的部门，那么中国政府会不会在某一个时刻开始出手把它对它进行这个消声呢？
我要强调一点，政府从来不会什么引导什么 Me Too 运动，尤其是这个 Me Too 运动它是西方的一个产物，对吧？西方起源的一个产物，至少是。那么就是说，这政府它引导的其实是阴谋啊，是丑闻，对吧？也不是阴谋，是丑闻啊。刚才有个口误，就是说，这大的丑闻和次要的丑闻，你要知道，在极权社会，什么都是能控制的，对不对？你只要了解美中国的这个宣传机构的运作，完全这种不是超越想象力，它不是说什么肯尼被什么谋杀之类的，什么贝勒像川普说这个贝勒是一个这个是就是在奥巴马的一个晚会上对贝勒上面提出一个质疑那么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啊，既然是可控性的这个操作， 那么完全是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封杀，那是肯定的。只要他越过了界，你而且你可以看，他只是在传媒界，只是在公益界，那么就是官场、商场，对吧？这些官场大佬和商场大佬，这些报道了吗？他不可能报道，因为所有的这个，正像奥尔的这个《1984》描述的这种情况一样，所有东西一切都在老大哥党控制之下。放心，这一点吧，请放心。
嗯哼，好的，谢谢林沧州博，林沧州先生。那接下来这个吴强博士，我想同样的问您啊，就是说呢，事实上一些外媒也注意到，就中国政府呢是对这个 Me Too 运动它是起源于外国这一点是相当的担心。那么同时也就是说了，这个东西呢是又是外国势力对中国的这个干扰，扰乱中国的这个稳定啊，那么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这个维稳。那么从您的角度看呢，中国政府是不是又可以像刚才我们问林沧州先生一样，就是会不会在某个时刻呢对这个运动进行这个销声，让他完全的这个被打压下去。这个吴强博士不在了，那么最后呢，就是吕萍女士。
我觉得这个Me Too 哈，它被当然就是它任何运动它都可能，任何发生它都可能被打压。
是，
但我们要看看这个 Me Too 打压，它被打压，它有个问题，它有个难题是什么呢？它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会说话的人是谁。如果我们要跟把它跟那个疫苗类比，大家都可以看一下疫苗这个，当然这个舆论发酵很大，但是疫苗问题的核心是集中在那几个工厂，它的生产的这个生产疫苗上面，所以它实际上它这个舆论的控制，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Me Too 运动是无中心的，Me Too 运动是很有你很多很多人在很多很多人在不断的讲故事，你可以去删除这个人的故事，但你无法阻止下一个人他开始讲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就是这是Me Too运动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无中心的自发的形成的一个声势。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个监管部门一个新的一个难题，这是一点。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我觉得就像疫苗一样，我觉得监管部门他没办法真的公然的否认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新冠解法本身的合法性。你不能说一个大学生他揭发他的导师性骚扰，揭发他的老师性骚扰，这个事情是无法被合法性是没法被道德合法性是没法被否认的，在政治上他也是没办法被抹黑的，因为这个大学生他跟大学生显然不具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这点上我想这也是对这个监管给监管提出的，所以这也是给监管提出的两个难题。我就从将来来说，当然所有人都在看。这个运动它还能够走多远？但是就现在来说，我认为它的能量还在，虽然已经开始被封锁，但还是它能量还是在释放，因为有这么很多人还正在要说话。
嗯哼，好，最后林沧州先生15秒，这个运动的持续下去是不是完全依赖于这个社交媒体的强大生命力？15秒。
当然，社交媒体的能量还是比较大，尤其是翻墙。你要知道，很多人都算翻墙出来看推特。那么最后呢，我想套用一句莎士比亚的这个在《朱丽叶·凯撒》里面的台词，叫罗马的石头也该揭竿而起了。那我想中国人权的石头也该揭竿而起了，去挺身反抗这个男人的啊，或者说形形色色的性暴政。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网友的评论。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吕萍、林沧州和吴强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习近平撒币外交为何不得人心。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